冇离处，亦都冇去处，所以称之为如来。佢冇嚟冇去，咁佢又会嚟嘅，咁得意嘅。点解啊？《金刚经文》后面仲有讲，佢话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呢？佢话点解为人哋讲说云何，即系点样去为人讲经说法？你讲为人讲经说法，你梗要出现噶。如果我唔讲经说法唔出现，点讲呢？咁佛陀要讲经说法都要出现噶，都要现。2500多年在印度有个印度人出了世，跟住在菩提树下成佛，而跟住讲了很多经的。那他怎样可以在印度出世成佛？云何为人演说而不取于相？不取于什么相呢？不取于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。不取于我在这里讲经，不执着我在这里讲经，又不执着有人听我讲经，亦都唔執著有講經呢回事。最拉尾嗰句如如不動，如如不動而為人演說法，到底個義理係點解呢？咁其實好簡單，天上面嘅雲、海上面的水、山溪上面的水、你水喉的水、你煲饭的蒸汽、大海上面的波浪冲埋上石上面的浪花，所有那些东西都有一样共通的特性，云、雾、雨、雪、水、蒸汽、冰、霜、露都是湿的，每一样都是湿的。如果你见到每一样东西是千流变化不同，你就见到湿的相现出来的相，例如说雨露云霞。但是如果你的心是安住于湿嗰种特性，你就唔会见到雨露云霞、水浪花有所分别。你只系所有咁多种都系湿，呢、这个湿同嗰个湿冇分别，就系、是、湿。当我哋能够见到一切东西的本来面目，或者它本来的真如实性，其实一切东西的真如实性很虚渺。什么叫真如实性？很简单，每样东西都有些很特别的特征，每样东西都是会变的，千流变化。佛教的语句就叫无常，每样东西都有无常的特性，每样东西有无常的特性，所有的东西乃至所谓一切法都有无常的特性，一切的东西都有无我的特性，每样东西都有无我的，你找不到那样东西本身的，每样东西都是从因缘而生，因为缘生的特性，就是缘起的道理，每一样东西都是受着缘起的道理的管辖。咁所以当你嘅心能够安住于缘起嘅义理，或者安住于无常嘅事实，或者安住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嘅真理，而不安住于事物嘅外相、生相、灭相、来相、去相，对于你嚟讲，个世界系冇来冇去，亦冇生冇灭，一切事物皆是如如不动。但系呢个如如不动之性呢之中呢，能够现出雨露云霞、水雾冰霜， 未能够离开湿性而有。一切山河大地人我是非花草树木，亦都未能够离开无常之理、缘起之理、无人无我之事实而存在。咁如果将你个心能够安住于缘起嘅义理啊，无我嘅真理啊，对于你嚟讲，呢、这个世界根本上就无来无去。嗰阵时候，你就能够如如不动。喺呢个如如不动之中，你就能够见到诸法从缘从因缘和合而生。生之时，佢有一个生相，如果你安立佢嘅话，咁所以诸佛唔系能够安住于如如不动之境界，而从大悲之心而现起种种度众生嘅幻想，所以以此称之为如来。佢不从贪嗔痴而来，不从东来西来南来北来，佢系无所从来无所去处。你如果可以话佢系从大悲心而来，为度众生而来，所以佢能够如如不动于法性，而能现出无量无边嘅神变而去度众生，为众生说法，故称之为如来。咁应供，咩叫做应供呢？就是堪受人天的供养，故称之为应供。因为佛陀他是经过无量劫苦行难行，作了无量无边的布施，而契会到了解到究竟无我，得到无上解脱波野的智慧，烦恼断尽。既然他修行这么辛苦，而成就到这么难得的波野智慧，所以他是值得我们恭敬，值得我们供养。因为他有德行，他有智慧，他有慈悲，他是我们的老师。如果你是个出家人呢，他更加是你的米饭班主。因为无有佛，我们饭都没得吃。所以佛是堪受我们供养，应该受我们供养，因为他有德行，他有智慧，他有慈悲。更加重要的就是佛是众生的良福田。什么叫良福田？即是一幅好的田，你种一些种子下去，它生长得很快，它很肥沃，是很好。如果你用一个无漏的心去供养什么，你得到一个无漏的果，咁所以冇所谓啦，你供养乜都得。但如果你好似係我咁嘅，你係一个凡夫，你有个有漏嘅心，有烦恼嘅心去供养一样嘢，如果我用一个有漏烦恼嘅心去供养一样烦恼嘅境界呢，譬如话我供养返一个普通嘅乞衣，我觉得我叻过佢，佢冇钱，我俾你啊，咁你用呢个有漏嘅心去供养任何一个有漏嘅形象呢，你得返嚟呢都係有漏嘅果报。咁但係呀，如果你用有漏嘅心去供养一个清净福慧具足嘅形象，犹如佛，你得返嚟嘅果报呢，因为你供养嘅形象係无漏，係福慧具足嘅，所以你将来得返嚟嘅果报呢亦都是无漏。所以《妙法莲花经》里面讲，一声南无佛皆以佛成佛道，就是这解。因为你一声南无佛，你已经同一个福慧具足清净无漏的形象扣上一个因缘，何况你供养这个清净的形象。因为你供养这个清净的形象，你内心里面就种下这一粒无上菩提的种子，所以 供养十方诸佛是得到无量无边的果报，亦都是我们应该供养的对象。第三就所谓正遍知，佛陀的智慧有正的智慧，有偏的智慧。正的智慧，佛陀就是说我能够了解这件事的真正的面貌，正确的面貌，不偏不歪的面貌。什么叫做偏的面貌呢？偏的面貌即是一边的，我看到这边，我这样看，我这样看，我就看不到你怎样看。凡所有角度都是一边的，我看这边，你看那边，每人看一边。那这些呢就偏的知见，偏的角度。偏的知见，偏的角度呢有无量无边那么多。我们看这朵花，每一个角度都可以看，在上面看，下面看，里面看，外面看，在时间上面看，空间上面看，在不同颜色里面去看，不同的光线里面去看，是有无量无边那么多的角度。但如果我想了解这朵花真正它本来的面目呢，就只有一个。这个就是花的本相，禅宗就称之为本来面目，即是佢离咗一切幻相本来嘅自见，就无自私心、无我见之下而成立嘅真知灼见，为思为正知。偏知就头先所讲，每一个角度都有。佛陀对每一件事物嘅真知灼见本来面目，如实了解清楚，对每一个角度，你的角度、我的角度、啱的角度、错的角度，佛陀亦清楚，所以称之为正遍知。佛陀不是只是看嘢睇到一面，或者佛陀请睇到佢系空，佛陀睇到佢系空，亦都佛陀睇到佢系有。佢呢个系点样空、点样有，佢都知，所以称之为正遍知。佛陀还有一个名号叫做明行宗，明就是智慧的解，知道这些东西怎么来，它怎么去，知道这些东西怎么来，知道怎么东西去呢，你就知道怎么处理那些东西。在四书里面的大学，它说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佢话每一件事物都有本来，佢喺边度嚟，佢跟住去边度，事有佢个开始，有佢嘅终结。如果知道边件先边件后，你而能够善巧去处理佢咧，你要知道呢个系善因，而呢个系恶果。我种菩提树系得菩提果，我种恶因系得恶果。如果你知道善因得乐果，苦因得苦果的，你就能够吹吉避凶。这个能够吹吉避凶，就要靠你的智慧，知道啲嘢嘅来龙去脉，知道事物嘅因果本末。你有呢种明，跟住你依之而行，知而能行，是为真知。佛就能够知一切因果的本末，知道善恶的因果，知道这条路是趋向菩提，持戒布施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是能够成就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。佛陀知得清清楚楚，所以他能够发起大心去修六波罗蜜，而知道将来必定成就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他有明，他有知，他有行。明他智慧具足，他修行具足，所以称为明行足。善世 善世就同如来相对而安立。如来既然是无所从来，当然亦无所去处，但是佛陀为什么又会入灭呢？其实佛陀入灭的是他的幻相，他的化身，为到令到众生勇猛精进，珍惜有学佛的因缘。现在这个因缘你如果不学佛呢，迟些过了就失了。佛陀入了灭之后，你就很难再去问佛的东西。法师走了，你想再听经呢就难。所以佛陀入了灭，叫我们把握机会，快点去学佛，快点去修行。如果不是，你就没有机会学佛。所以佛陀示现入灭，但实在佛陀就无所从来，无所去处，边有生边有死，本来无生，今何有灭呢？观音菩萨过去正法名如来，现前观世音。观世音本来就是正法名如来，后来正法名如来入了灭之后，咁点啊？咪冇咗回事？唔系，因缘成熟，正法名如来又喺娑婆世界出现。不过佢唔叫做正法名如来，叫做观世音啫嘛。仲有冇例子啊？有喺《地藏经》里边，一个婆罗门女，婆罗门女个妈妈在生之时食鱼食食。吃埋嗰啲咁嘅做咗毁谤佛法嘅嘢，吃埋好多鱼子呀嗰啲咁嘢。佢死咗之后，婆罗门女唔知去咗，唔知媽媽去咗边。咁佢呢就知道，如果我能够供奉各花定自在王如来，我一定会知道的。但各花定自在王嗰陣时候已经入咗灭㗎喇噃，已经系像法时候。咁但无论如何佢唔理，好似我哋供奉释迦牟尼佛咁，一样照礼佛拜忏。佢喺佛前面整供奉咗个佛像，跟住喺度拜喺度喊，跟住拜喺度喊，拜咗喊咗一段时间，佢就听到虚空之中有声，佢话：一者圣女，勿自悲哀，我今是与母之去处。咁嗱，各花定自在王如来已经入咗灭，但是因为阿婆罗门女孝顺之心，虔诚去礼拜，又是听到各花定自在王如来的声，他告诉他，我是以所瞻礼者过去各花定自在王如来，我就是你所拜那个以前那个各花定自在王如来，现在已经入了涅槃了，不过我就跟你聊天而已嘛。那即是他所谓入涅槃，即是做场戏俾你睇下嘅啫。所以佛陀者无所从来，无所去去，如来与善世系一个意思。佢不过做俾我哋睇嘅啫。世间解，佛陀对世间嘅一切义理，佢系清楚明白。你唔好仲以为佛陀净系识得山上面点样修行。佛陀喺佛经之中，佢有教人点样去打理钱财，亦都要教人哋点样去打理伦理家庭嘅纠纷，作为媳妇乃至到妻儿乃至到丈夫，应该点去对住你嘅先生或者对住你嘅太太。佛陀亦都对耕田之道好清楚，所以佛陀对世间嘅事物他是绝对了解，所以称之为世间解。如果佛陀出世而家，我相信他对那些电脑啊，乃至到网络啊，乃至到宇宙上面的卫星啊，他都讲到给你听，为什么他会在那里这样转，为什么他会转成这样，他亦都一清二楚，所以称之为世间解。无上士法界内外没有人比得上佛陀，因为他智慧圆功德智慧圆满，无有人能够高得过他。但是当将来你们成佛的时候，你们成那个佛当然不会高过释迦牟尼佛。 但是绝对不会低过释迦牟尼佛，亦都不会低过阿弥陀佛，乃至到药师佛，乃至到十方诸佛。佛就是无上无上士，但是佛佛都同无有差别，将来你们成那个佛跟所有的佛是没有分别。调御丈夫，佛是能够很善巧去调御教诲一切众生，他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修如何修法，这个有方便之道，有大小乘之法，乃至到八万四千之法，都是去教导众生，适应众生的需要而去说出来。他亦都是天人师，他教导一切众生，乃至到人天的老师。佛佛的意思就是醒觉，这样解什么叫做醒觉呢？佛者觉也，他不再迷，因为佛陀觉察，所以他能够得到正遍知，因为佛陀觉察，所以他能够成就明行宗，因为佛陀觉察，他而称为如来善世世间解无上士。所以其实觉察是佛的十号之中最重要的一个名号。而我们这篇佛说八大人觉经，你看回那个 poster， 那个觉字是最大的字，其实那个觉字就是我们今天要讲最重要的一个意义。我们迟少少就会继续长谈。世尊就是世间所尊敬，因为他能够难行苦行而能够成就，他是尊贵，因为难得遇见。我们这个世界里面你想见到佛真是这么真是不是这么易，你能够听闻佛法亦都不是易，你在香港算好彩，但你去到外国你想找佛法听就是难。佛解释了用了很多时间，佛说佛为众生所说的经文八大人觉经。大人呢，他就是大人呢，我们就叫做普通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自私心，我们做事基本上是为自己，再远一点就为我旁边那个人，再大一点就为我一家人，再大一点就是香港人，乃至到中国人。但大人基本上是为一切众生而去做事，称之为大人。大人是无我见，他以一切众生的心为他的心，一切众生的欢喜为他的欢喜，他以一切众生的苦恼为他的苦恼。其实大人就是这个名字，就叫做菩萨和佛这样解释。但因为佛菩萨的心大，不以我为中心，以度一切众生为心，所以为大。他的悲大愿度一切众生，他的智大，他的智慧大，能够了解到一切法本来的面目究竟的因缘。他的事业大，他要度尽一切的众生，不是只是说度尽见到那么多，所以称之为大人。还有一个意思，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问玄奘法师，跟玄奘法师讲，他说李世民讲，他说出家乃大丈夫事，非丈上所能为。他说出家呢就是大丈夫的事，不是丈上，即是大丈和宰相可以做得到。那为什么我们的出家人这么威水啊？你问为什么你这么厉害啊？出家人只有一样东西厉害，放不下。丈上就去抢，去拥有，去霸，是我的我应该爱，不是我的我拿得的都拿了。 但是出家人就说是我的我不爱，不是我的更加不会搞，是我的给埋你。出家人叻就叻在放得下，明明是我的我不爱。所以出家乃大丈夫事，因为出家人放得下，皆因你放得下，你才能够看得破，才明白得到。所以大人就是诸佛菩萨，乃至到有大愿力有大悲愿的人，所谓大人。大人所觉悟到的真理，如果我们有凡夫的觉悟，凡夫的之见，譬如我们就是凡夫，如果我们觉察这里有空气，这里是人世间，我们就是一个人。如果你觉得水是水，你不落得去游，游去你不可以落得水底去味，味都是味一阵间。但如果你是鱼，你不会觉得那些水是水，你觉得水就是空气。如果你有鱼的之见，你就可以在水里面游，你在人的之见，你就不可以在水里面游。如果你是饿鬼，你见到水就是火，饮不到。所以如果你能够有诸佛菩萨的之见的觉悟，你就是诸佛菩萨。那到底诸佛菩萨觉悟到啲事物，什么事物呢？知道啲乜嘢嘢呢？到底咩叫做觉悟？觉到底咩意思？喺民国初年，孙中山先生当当民国结成立的时候，孙中山就跟中国人说，他说我们要努力去建立我们的中华民国，我们要知行合一，我们要知道的事我们要去做，一起去做。那后来的人隔了一排知行合一，做就做，做不得几成功，那他们跟孙先生说过，孙先生知易行难啊，知就易啦，但是行起上来就难啦。咁孙中山先生话，佢话唔系，佢话知难行易，知道系困难，而行起上嚟系容易。你之所以不能行，皆因你唔知。如果你话我对佛法修行得唔系几好，或者我有世间之苦，皆因你唔知道点样修行，你唔能够觉知到诸佛菩萨所觉悟得到。如果你想修行修得好，能够远离世间苦，你只要觉知到了解到佛菩萨所觉知嘅世间真相咧，你就能够成为诸佛菩萨。最重要的，你就是觉知了解到诸佛菩萨所觉察到了解到的世间事实。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世间，我们对世间的了解和诸佛菩萨对世间的了解是不同。我们看这棵花是绿色，是很漂亮，诸佛菩萨看这棵花和我们体会得到的是不同，是清净无碍。我们见到这些花靓，但是见到地上面污糟的东西，乃至到厕所上面污糟的东西，我们讨厌。但对于诸佛菩萨来说，厕所里面污糟的东西，他们虽然见到它是污糟，但亦都会见到它清净的一面。所以世间上我们见到的东西和诸佛菩萨见到的东西是不同。那现在这篇八大人觉经就告诉我们，诸佛菩萨觉察都得到的世间八种事实，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 佛陀所觉察觉悟到的呢，我们就能够成为诸佛菩萨。所以我们要先要了解觉察。什么叫做觉，什么叫做迷？觉相对之下就是迷，迷很简单，即是蒙查查啫，不知道来龙去脉。譬如你走到一个山里面，在个山里面你看到蝴蝶，你去追，在那扑蝶，看到花靓，你就跟着去走，看到那边的河水好听，你就冲进去，你在那走来走去，在那玩玩玩玩，你觉得好好玩，但其实你已经将你自己带到深山里面，你不知道哪里有危险，知道哪里有陷阱，你只是知道啊，那些花好靓，或者以为那里有老虎声，我走去那边。你随住外景，随住山里面的种种景色，靓的你就追，不靓的你就走，你就被外景所牵缠束缚，或者驱使鞭策，那你就在个山里面氹氹转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。最惨的一样东西，你不知道你自己荡失路，你不知道怎样出来，亦都不知道要走出来。我们凡夫就是如是了，我们受着我们六尘六根的影响，我们见到眼耳鼻舌身的色声香味触法，我们随着我们见到靓的外景，靓的外景我们就追，不喜欢的景我们就走，见到这个人喜欢我就亲近他，不喜欢那个人我就走，嬲佢唔睬佢。咁如是者，我哋受住六根六尘嘅牵引，就喺呢个娑婆世界里面追追逐逐，跑跑跳跳，随住景象咁走嚟走去，冲嚟冲去，都唔知何去何从。有时喺度跑跑跑跑，嘿，忽然见到侧边个人，哎呀，佢跑得快过我，咁我又嬲。突然我追返快過他，我贏了他，又好像很開心，但我們都不知道我們走去哪裡，亦都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事，蒙查查，這樣叫做迷。迷基本上就皆因你著相，皆因你見到個景而在走來走去，或者你驚慌地跑來跑去，這樣為之迷。咁你有人话俾我听，哎呀，空师，我真系迷啊，真系蒙查查，我都唔知点算好。我恭喜你，点解？因为咧，你知道你迷咗。你如果喺个山度啊，你点样先能够出嚟嗰个山呢？你第一件事就要知道你，哎呀，死啦，我迷咗路啊！你唔知道你迷咗路咧，你根本上就唔识出嚟嗰个山。你繼續在那裡走，直至到你被老虎擔了去。但當你說，哎呀，我迷了路，我要找回東南西北，我才回到家，這樣你第一要醒覺，哎呀，我迷了。那你如果你在娑婆世界裡面著相迷情，走來走去而不知道要醒覺，你在娑婆世界流轉是無有了期。如果你一日话，哇！我都唔知道我喺度做乜嘅，我一阵又系去搵钱，阵间又系追女仔，阵间男仔追女仔走嚟走去，阵间为钱忙，阵间又为仔女忙，阵间又为呢样忙，又就鬼嗰样忙，做乜啊？搞乜鬼啊？到底我去紧边度？我想知道一下。咁你嗰阵时候就开始从迷而踏上醒觉之路。因为你开始反省，反省就是从迷去醒觉的第一步。如果你在坐禅打坐，你的脑里面很多妄想，你跟着妄想走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你走来走去，你都不知道自己去哪里，被妄想带到你游花园游都不知道去哪里。你几时才能够不被妄想绑住你？ 觉察啦。你一觉察自己打妄想呢，啲妄想已经俾你控制。所以你如果唔想俾妄想控制你呢，你就觉察自己喺唔喺度打妄想。咁迷嘅过失就係点呢，咁迷嘅过失你冇自主权，你冇话事权。你见到靓嘅你就追，见到丑嘅你就走，见到鍾意嘅就行，见到驚嘅就跑。冇晒自主权，冇自主权之源点呀，冇抉择力，我都唔知道去边度先啱。俾人拖住走，俾个警拖住走。点呀，失晒自由。人都话靓呀，你如果鍾意钱拿跟住我嚟呀，拿咁你要跟住我去。你鍾意某样嘢拿我俾你呀，你跟住我行。你冇自由嘅。所以迷就係好惨。咁第一觉就係点呢，觉我可唔可以俾到觉你呢，咁可唔可以释迦牟尼佛哇嗱你哋一齐觉咁得唔得呢，唔得㗎。觉边个可以觉呢，一定係你自己觉㗎。一个烂赌仔佢又赌赌赌，旁边嗰人劝劝劝到佢几多都好啦，你唔得㗎，你输晒啲钱㗎，你真係又真係老婆又唔爱啦，你睇到佢好惨㗎咁。佢都唔醒觉㗎。要几时先知呢，佢一日佢自己话哎呀赌钱真係唔好㗎，唔好滞啦。食烟仔亦如是。几时先觉呢，都係要你自己觉。香港政府买几多告白都冇用。觉是你从你的心觉，从你自己觉，没人可以给到你的。你要觉一定是你自己发心去醒觉。觉什么意思呢，一种了解，一种辨别的本事。觉察是一种本事来的。你觉不觉察得到那些冷气有声啊，我讲了你的觉察。这种觉察的本事每个人本来就有。但当你着那些景，着那些相紧要得滞的时候，你就不懂拿回它出来。当你一离了那个相，你这种觉察的本事呢又会翻出来。所以佛陀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种智慧德相就是那种觉察力，每一个众生都有，只要你不要去迷于境，去了解，去辨别，去醒觉，你这种觉察力就会翻出来。当你这种觉察力一翻出来的时候，你就有了话事权，揸主意。我话唔跟你就唔跟你啦，你俾钱我就得噶啦，我唔爱啊，因为你呃我。你整到啲告白好靓去引我买，如果你鍾意贪靓或者嗰啲嘢你好鍾意，你着咗个告白景呢，你就俾佢呃咗你去。你话唔系，我见到你呢个告白明系想氹我买，明系氹我啲钱嘅，我唔听你话，唔鍾意啊。我醒觉，我知道你目的是什么，而我明白我的贪心是这样，我不让我的贪心话事，我要继续保持我的清醒。这种觉察醒觉就是一种智慧辨别的功能，一种本事来的。我举个例，譬如一个小朋友在看电视，还有整家人妈妈在家姐在那里，咁佢睇电视啊，啱做佢啲鬼片。那个小朋友就睇睇到嗰隻鬼片呢入晒神，虽然佢好驚好度喊，但佢喺度睇，因为俾嗰啲鬼片吸住。佢俾个鬼片嗰出电影嘅画像迷住咗，吸引住咗。虽然係唔好玩，虽然係惊慌，但係佢要睇埋落去，睇下嗰个人死唔死得，嗰隻鬼仲捉到佢。佢迷咗落去。他沒有了個話事權。家姐坐在旁邊，他可能醒目一點，他說咦，為小孩這樣看電視，突然間他就哭吵著我睡覺，喂 嗱，我哋唔好睇啦，换台吧啦，熄咗佢啦咁。家姐醒觉，知道睇恶鬼片嘅后果咧，就引到细佬今晚发梦喊，嘈住我，我要熄咗佢，等佢咧呢啲系鬼片嚟啫，我啪熄咗佢得嘅。细佬冇呢个本事，因为佢迷。但家姐个觉性高一层，佢知道呢个景象系可以熄嘅。妈妈可能仲叻。哎呀，鬼片唔睇算啦，系我哋又唔好熄，而家都系七点钟我未瞓觉，换睇啲卡通片啊，白雪公主啦咁，等佢安翻个心啦，等佢唔好喊啦咁。咁妈妈转台，小朋友跟住睇白雪公主，好开心。咁妈妈嘅本事就大啲咯喎，吓，知道系鬼片，鬼片系唔睇啊，因为唔啱。今晚佢喊。咁我哋又唔使熄咗佢，换个白雪公主咪得咯。人世间嘅嘢唔使掉晒佢噶，你唔俾佢绑住你就得噶啦。钱唔使掉晒噶，你唔好俾佢绑住你就得噶啦。突然间哥哥行入嚟，佢啊，我哋个电视机好靓，我哋呢个咩牌子，系用咩电子粒做乜乜微粒做，啊嗰啲画面系咁咁咁咁。哥哥嚟到对个画面嗰啲影像根本上绝对冇兴趣。但他知道个电视机的来龙去脉，知道个画面的出现的因缘，那他对那个画面的情形就更加了解清楚。那我们人世间，我们就由一个小朋友追着六尘的景象不知出来，不懂得走，爱的就追，一定要看完下结局，大结局，我要睇埋我个仔大咗先至死呀，我呢啲嘢又未搞掂呀，我啲钱我又未用晒呀，几大都唔好熄电视住。对唔住，做完你有冇电或者诸如此类，你都死咗喇。但你话如果好啦，我唔睇啦，我要继续啦咁。我要做第啲嘢啦咁。有冇可能性？你睇下我可以熄㗎喎，原来。你要醒觉啦，醒到我唔想睇啦。家姐有呢个本事，罗汉有呢个本事，我识咗佢。妈妈就话善巧姻缘，好啦，我哋睇啲好噶啦，去度下众生啦。我哋唔使离开娑婆嘅，娑婆都系做戏一样啫。凡而既然系做戏，做得好好睇睇，度下众生，度下自己，唔系几好，咁咪做咯。咁所以觉察系有层次深浅不同。如果我们能够觉察得到更深的义理层次，我们就能够得到更深的自由。自由抉择权是从觉察而来。在生死之中的抉择权都是从醒觉而来。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，overrun 咗好多，佢哋成日催我。